晚了哈、哦，等到他什么要等候啊，哈、哦，所以不能急啊，好、哦，要等候不能急哈、哦。那看准他睡的地方哦，要认清楚啊，哦，不要啊，不要随便哈、哦、去进入其他的帐篷哦，要认清楚他到底在哪里啊、哦，然后掀开他脚上的脚下的被哈、哦。那我们今天啊、一个基督徒哈、哦，我们。要来领受主耶稣的恩典，当然我们要看清楚。好、哦，尤其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哈、哦，似是而非的道理很多，教会也很多。好、哦，那么假基督、哦，假信徒也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所有的教会，你告诉他，你问他，他都说我们是得救的教会。没有人，没有一个教会跟你讲我不是得救的教会。那教会这么多，你就要看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教会是得救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寻求主的恩典，我们要认清楚。好、哦，教会很多，不是我要信主，我随便去一个教都一样。有很多人说啊，教会都一样。好、哦，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有很多人的观念是这样说啊，这个宗教都是好的，因为都是劝善，所以什么宗教只要是这个正当的宗教都是好的。但事实上这样的说法不对。好、哦，所以有时候我碰到有些。啊，有时候在向人传福音，碰到有些人这样说的时候，我都会直接告诉他，我说不对，好、哦，宗教不是劝善，如果宗教只为劝善，我们今天中国人不用宗教，我们读四书五经就好了。孔子的四书五经我们好好读，那就是在教人行善嘛，啊，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人呢、啊？那我们就读四书五经就好了，那为什么还要宗教呢？好、哦，宗教的功能不是在劝善。宗教的功能是在谈生命与灵魂，生命跟灵魂，啊、哦，所以你看哪一个宗教不谈生命灵魂哦？这个就没有资格称为宗教。好、哦，宗教一定谈生命跟灵魂。那么既然谈生命跟灵魂，他一定要交代啊，这个生命的问题跟灵魂的问题，他一定要交代。好、哦，他如果不能做，没有做交代，这个宗教就有问题。啊、哦，那很多宗教虽然有谈有交代，可是交代不清。要不然就是很矛盾，好、哦，比如说哈、哦，这个佛教它有谈灵魂哦，它有谈灵魂。那么它谈灵魂是什么？人死了以后哈、哦，啊，是要能够目标就是要能够修行成佛，让自己能够跳脱这个六道轮回，进入这个涅槃。啊、哦，涅槃他们的解释，在原始佛教里面是一个极静的地方，一个宿寂之地。但是后来演变到这个大乘佛教以后，就变成是一个极乐世界，好、哦、不一样的说法哈、哦，两个完全极端哈、哦。那么啊，在原始佛教里面，他说人死后会进入六道魂轮回，六道哪六道你们知道吗？啊，天道、阿修罗道、人间道、啊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哦六道。那么一般都是在什么？人间道跟畜生道，啊，畜生道哈、哦，就是所以佛教不杀生，为什么？因为你杀生可能会杀到你的祖先，因为他可能是啊，以前是你的祖先死了以后轮回到畜生道，好、哦，那么照佛教的说法哈、哦，应该大部分人都到畜生道，哦、因为啊、哦，如果照他的理论说法，应该大部分人都到畜生道哈、哦，那么。啊，不管到哪一道哈、哦，哪一道轮回里面，应该是数量是一样的，数量。但是我们看数量是一样的吗？人口越来越多，好、哦，那么现在科学的养殖方法哈、哦，这个好、哦，这个在养鸡场哦，在养鸡的时候哦，这个鸡繁殖得很快，好、哦，这个动物繁殖得很快，哦、所以这个要大量养殖都很容易，数量是不断在增加，好、哦，它绝对不是同样的数量在轮回，好、哦，那。他的理论里面就是说我要跳脱这个六道轮回进入涅槃啊、哦。那么到后来的这个大乘佛教以后哈、哦，他就是强调这个涅槃是一个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他的强调我要跳脱六道轮回进入极乐世界啊、必须要经过九品往生十二大劫。好、哦，九品往生十二大劫，一大劫是几年？144,300万年。一大劫哦，144,300万年，然后经过九品往生十二大劫以后，你才能够跳脱这个六大轮回，进入涅槃，开始听佛法，那怎么可能？所以这等于是天方夜谭哦。那种交代是很矛盾。好、哦， 那道教里面他是说人有三魂七魄，道教人有三魂七魄，人死了以后三魂七魄，三魂哪三魂？一魂在祖先牌位，一魂在坟墓，那一魂去投胎，所以他们要祭坟，要扫墓，扫墓这是道教的，扫墓是道教的、哦、要扫墓，扫墓就是要祭坟，祭坟就祭祖嘛，好、哦，要拜祖先牌位也是道教的，好、哦，然后后来这个民间的信仰里面也有拜祖先牌位哈、哦，那拜祖先牌也是原来是道教的，他就是认为这祖先牌位有一魂，那另外一魂是去投胎，好、哦，这是道教的说法，人灵魂的这种说法其实也不对了哈、哦，那所以在这个啊很多宗教里面他会谈灵魂，但是谈灵魂呢，他谈的有时候会觉得很矛盾，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圣经的交代最清楚，人的由来，人将来死后的情况跟灵魂以后的去处交代很清楚，而且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用人的话，是用神的方法，好、哦，所以交代得很清楚，所以宗教它是要谈生命灵魂，一定要谈这个问题，好、哦、啊，让人能够知道说我到底要。我们到底将来的灵魂的归宿是什么？哈、哦，这个是宗教哈、哦。那我们从这个啊《路德记》来看这个啊这个问题哈、哦，事实上我们啊这个南尔明在教路德哈、哦，要把握自己的这个啊这个权利哈、哦，然后要认清看准他睡的地方，要认清楚才去啊。哦认清楚哈，你看错了去了，那就很尴尬了哦。不但你的权利得不到，反而可能会惹来很多的风风雨雨、不好听的传说，哦，那更不好。甚至可能如果这个传说传得很难听，到时候会影响什么波阿斯来赎他。好、哦，如果被这个人被传得很难听的话，大家可能会害怕嘛。好、哦，好、哦、有本来要赎，可能也不敢赎，所以拿尔米就教他哈。哦啊，那掀开脚下的被哈、哦，躺下来哈、哦，这个也可以解释说一种谦卑求恩的举动了哈。好、哦哦，这个是一种谦卑求恩，他不是说啊很公然的去找这个波阿斯，直接告诉他你要尽律法的这个义来赎我。好、哦，他不是这样要求，而是很谦卑的，好、哦、说我是你的一个致敬的亲属。好、哦，用这样的来提示，好、哦，很谦卑的来提示他，好、哦，让这个波阿斯哈。哦明白好、哦、知道以后自己主动说我要赎你好、哦、我要尽这个义务哈、哦、所以后来波阿斯确实也是这样做啊当他去找照拿尔米的手的这个啊、所告诉他的方法去的时候哈好、哦、那这个波阿斯真的是这样做哈、哦、我们看这个第八节哈、哦、第八节到了夜半哈、哦、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哈、哦、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们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你不要女儿啊现在你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哈、哦、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哦、这个波阿斯哈、哦、他真的就是路德他这样提醒他哈、哦、他马上表示好、哦、所以他的提醒用比较那种啊、谦卑的方式哈、哦、就是替他睡的这个帐篷哈、哦掀盖他的脚背哈，用比较谦卑的方式来提醒他，不是直接说，我直接去偷人去跟你讲，或者我直接去找你，不是这样，而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很自然哈。波阿斯一听到他这样一提，他马上明白，他马上跟他讲，好，马上跟他答应哈。这个就是一种方法哈。我们再看回来讲义哈，二十一页哈，路德求波阿斯哈。第七点哈，路德求波阿斯，这从第五节到十八节哈啊，他求波阿斯用衣襟遮盖他，这个是婆婆拿尔米告诉他的哈、哦。那用衣襟遮盖表示愿意，好、哦、表示这个啊这个波阿斯愿意这样做哈、哦、啊要求他啊要求他尽这个啊代赎的义务哈、哦。 那这个也是一种权力的要求哈，权力的要求。第二段哈，波阿斯的称赞啊，波阿斯他听到路德这么讲，他就称赞他，因为事实上他所听说跟他所看到的这个路德确实是很好，所以他就跟他说了，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好，你先前的表现大家都知道啊，好，大家都很清楚。好，称赞他的贞洁。好，他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哎，这个这一句话哈，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哈。这个路德哈，他不被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好，他在摩亚地的时候哈，其实他那时候很摆明的，在跟着他的婆婆回来就要受苦。他的婆婆也跟他讲说，愿你们在各在新夫家中能得平安。新夫家中我第一次就跟他讲那个新夫家中啊，这个是很诱惑人的，确实是一个很大盼望。然后你现在什么盼望都没有了，两个儿子都死了，他现在也年纪大了，年老了，所以那你这样告诉他们的媳妇叫他们回去，告诉他们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事实上他们可以再嫁，也可以，他们是有权利再嫁，那再嫁也许可以嫁得很好，好，而且他们啊年轻要嫁应该机会很多，好，但是呢这个路德没有选择，好，没有选择再嫁。那么他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好像说去这个跟从这个少年人，然后怎么都没有这样的举动啊，他完全跟婆婆相依为命，每天就是很安分守己的，很辛苦的去捡拾麦穗回来奉养婆婆，就是这样。所以看在这个波阿斯的眼里他就很称赞他，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好，而且以这个路德来看他又是一个摩亚女子。那摩亚女子在摩亚地的这个社会环境其实也不好，好，那就算他回到伯利恒，伯利恒那时候也是士师时代也是大家都不敬畏神的一个环境，好，所以等于社会秩序也是很乱的一个时代一个环境，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都不会受环境影响，好，这个就是他的贞洁的地方，好，环境影响人会很大的哈。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应该要特别要谨慎的一点，就是环境的影响。好，有人说现在魔鬼他的工作不会用很强烈的工作，以前魔鬼对信徒的这个工作是很强烈的迫害或者很强烈的诱惑，好，那么强烈的迫害跟诱惑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来自魔鬼的迫害诱惑，就好像你这个水很热，你一碰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很热，你就赶快，因为你会被烫到，所以你碰到你被烫伤了，你就知道你就收回来，很自然嘛，反应嘛。那幕后这个世代魔鬼的工作是从什么？从环境，从观念，从价值观开始影响。这个会让你麻痹啊，就好像这个水是冷的，所以有人做实验，青蛙放在这个热水里面，它马上跳走，这一只青蛙受伤，因为被烫伤了，但是它马上跳走，它没有死掉，它活着跳走，只是受伤了。好，放在冷水里面，它会在里面游，它不会跳走，慢慢加温，它不会感觉温度在提高，等到它感觉到疲高了，它没有力量跳出来，因为麻痹了，对温度会麻痹嘛，久了会麻痹嘛，一定的。好，人对环境的感觉也是久了会麻痹。好，如果我们这里有香水味的话，好，如果你从外面进来，你会不会马上闻到？会啊。但是如果你在这里这个坐一个小时，你就不会感觉，除非说那个味道特别浓厚，要不然你不会感觉，一定的嘛。好，这个人对环境总是会去适应它，那适应久了有时候变成麻痹。好，那么末后这个世代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跟提摩太说，在末后的世代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然后底下讲的那些危险日子，危险日子不是地震呢，不是战争呢，是什么？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读一下那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到五节 啊，说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些事情我们看一看，哪一点不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明显，对不对？说这一些事情是危险的日子，所以这个危险的不是天灾人祸，这危险的日子不是灾难，不是地震，好，不是水灾，不是，都不是这些，而是什么？人的心败坏，社会败坏，人的心呢败坏。那你今天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久了你就受影响。好，我们中国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要迁居？不迁居的话还会受影响吗？孩子会受影响吗？好，环境会影响人。好，那么人相处久了，好，这个我们中国一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好，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久了，你可能会受影响。好，所以我们说交友要谨慎啊。你跟好这个一些好啊比较好的人在一起，当然你就能够偏向好的，你跟这个比较不好的人在一起，可能你就久了以后你多少会受影响，这难免的。哦，尤其在这个人年纪还轻的时候更容易受影响。好，哦，那环境会影响人啊，环境会影响人啊，这个路德他不受环境影响。好，哦，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谨慎的。哦，这个路德可取之处就是在于他所生长的环境是摩亚地，但是他不受影响。他来到伯利恒，伯利恒也是一个这个社会秩序混乱，好，哦，当时信仰堕落的时代，但是他也不受影响，环境不影响他。好，哦，我们基督徒在末后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像主耶稣讲的，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世界。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六章18节14节到18节这样子，这个保罗就说信与不信的不可同乎一二，然后底下讲的那一段里面，其实那个就在讲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好，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跟不信主的人有所分别。所以最后几节就说我们要从他们当中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要从他们当中出来。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要过着怒视的生活，但是要有出世的生活表现。我们不可能离开人群啊，我不是说我今天信耶稣了我就不食人间烟火，不是，我信耶稣了我就离开人群，我到深山里面去独居，不是啊。好，所以圣经的道理不叫我们到这个山里面去修行，不是，而是什么？我们要怒视，但是我们的生活要有出世的生活表现。所以主耶稣要说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嘛。哦，就是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要分别为圣出来，从人群当中分别为圣，哦，要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不要受影响，哦，但是人很容易就受影响，可是我们一定要能够求这个圣灵充满，让我们有力量能够从他们当中出来，能够分别为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追求的目标。这个路德就这样，所以这个连这个波阿斯都称赞他，都称赞他，因为他不受环境影响，那也肯定这个路德，所以告诉他说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他说愿耶和华赐福，愿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这个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在那个李正中译本里面，他是说你末后所表现的恩情比先前的更坚固了。末后的所表现的恩情比先前更坚固，在李正中的译本是这样说了。那路德他从对他婆婆的跟他婆婆的互动里面，其实我们了解这个路德很孝顺他的婆婆，先前他就很孝顺他的婆婆，不是 不是回来才这样，在啊摩亚地就这样哈、哦。那么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她也一直都很恩待她的婆婆，所以她从来不会想到说，这个私心呐、啊，然后不是想自己哈、哦，都从来没有哈、哦。那啊这个啊波阿斯哈、哦、啊就啊告诉她说，愿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意思就是说你以后哈、哦、啊会。啊，这个啊，会得到哈、哦、更大的这个啊这个恩待哈、哦，哎，那么也称赞路德的贤德啊、哦，他这个贤德是虔诚人所知道，所以他说哈、哦、啊，他说本城的人哈、哦，十一节的后半句说。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啊，这个波阿斯也告诉他说，全城都知道啊，啊，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不简单哈、啊。这个路德回来不过啊，才多少时间哈、啊，竟然能够全城的人都知道，啊，短时间里面一个收麦子的一个时期哈、啊，我看多也大概几个月而已，最多了哈、啊，也不可能太久哈、啊。啊，一般收割麦子大概一个月，啊、哦，最多大概两个月，应该不至于超过三个月啊、哦。大概这么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哦，哎，竟然他的啊这个好，好、哦，竟然能够传遍全城的人，好、哦，所以说在这里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这个不容易，可见这个路德确实是很好。好、哦，有人说坏事传千里啊。哦坏事很容易传千里，但是好事哈、哦、要让人知道不大容易哈、哦。但是路德他的好却马上传遍啊这个全城的人哈、哦。哦，当然也许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拿尔米他本来在伯利恒就是大家所认识的，好、哦，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十年以后离开伯利恒十年，那、啊、经过十年的这个时间哦，回来竟然变化这么大，让大家都很讶异。哦，那在讶异之余，也许大家都会。比较目光都会比较看到这个家庭，尤其这个路德又是一个摩押女子，竟然剩下一个摩押女子跟他回来，好、哦，所以也许大家的目光都会比较注意看，好、哦，那这个路德的表现就很容易啊，就马上让大家都知道啊、哦。那这个波阿斯就允许这个路德哈、哦，他就答应他，好、哦，他答应他哈、哦，要来赎路德哈，好、哦，因为。啊，路德这样跟他提醒的时候，他就知道、哦、他有代赎的这个责任，好、哦，所以他就马上这个应允这个路德哈、哦。事实上，这个近亲代赎这个律法哈、哦，虽然有规定，可是在士师时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有点忽略了。哦，照理说应该是会忽略，因为大家都不敬畏神了，怎么还会去守这个律法的规定？好、哦，所以。在那个时代哈、哦，这个代赎的这个条例哈、哦，大家已经有一点忽视它，好、哦、不会去看重它哈，好、哦哦、那除非说有人要求，否则大家可能不大会主动，好、哦、去注意这个条例哈、哦。那这个波阿斯也啊、启示哈、哦，愿意为路德来尽本分，所以他告诉路德说：“你不要怕，还你所说的，我必照着遵行。哦”好，然后他还。啊，维护这个路德的这个啊，这个名节哈、哦，十四节哈、哦，十四节哈、哦，啊，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亮，人彼此不能辩论的时候，他就起来。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啊。哦”这个波阿斯哦，还顾虑到这个路德哈、哦，他觉得啊，他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人，好、哦，他会考虑到路德哦。如果被人知道的话，总是风声传出去，总是不大好听的啊、哦，啊，那也可能会影响哈、哦，啊，这个啊，比他更近这个亲属要赎路德的意愿，哦，因为他至亲亲属还不知道啊，那如果传出去，本来这个至亲亲属也许他也要赎啊，可是万一被传得不好听，可能啊，这个连说都不说都不用说了哈、哦，啊，可能就马上被拒绝了哈、哦，啊。那对路德也很恩待哈，不但回应他，向他保证，好，而且还叫啊，还拿这个啊这个大麦给他带回去，好，那这个大麦给他带回去，其实还有一个意义在了，就是要 要入得哈，不要空手回去，表示说你今天带这个大麦回去，让你在你婆婆面前证明，好，你今天来这里，你已经得到保证了。好，其实也是一种证明了。好，让他不是空手回去，好，也是一种证明，得到保证了哈。好，那这个拿尔米哈回去以后，他就把详情告诉拿尔米哈。那拿尔米就告诉路德，好，这个拿尔米哈，他听到路德啊说这个经过以后，他就告诉路德哈要啊要等候。好，那么等候哈，其实这个拿尔米也很清楚啊。好，这个波阿斯哈一定会办这个事情，所以他说他今天不办成这个事，他一定不休息，叫他只管安坐等候。好，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信心呐，好，要安静来等候。好，勉励这个路德要安静等候，你就不用去急了，这个事情哦绝对会成的。好，我们今天哈在我们啊这个跟神的关系里面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要能够像这个拿尔米告诉路德的这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要安静等候。好，神的应许我们把握住啊，我们要把握住神的应许，你把握住。好，那么你向神祷告，你交托神，你就要耐心等候。好，就像拿尔米告诉你，只管安坐等候啊，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好，你也知道主圣经里面已经有这样应许我们，那你也向主耶稣祷告，但你敢这一条，你敢当红心，放不下心呢？你还是会担心啊，这个就是不够信心，没有办法真正交托。好，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应该这样追求，好，把握住神的应许。圣经里面我们去看，一定知道。当我们碰，不管我们碰到什么事情，你都知，从圣经中都能看到神的应许。好，那我们也知道神是全能的神，在神哪有难成的事？没有啊，神是全能的神，这些我们都懂，我们都知道。那么知道你懂，你是不是能够去把握这样的应许，然后向神祷告？那么当你向神祈求，当你把你的事情提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你又有没有办法说好，我就能够耐心来等候，看这事怎么样成就？可能做不到，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好，我们今天真的要学习依靠神。我们有没有依靠神的经验？有没有过我依靠神的经验？我在什么事情碰到什么事情，或者我在哪好、哦、在啊、哪些事上，或者我曾经生病的时候啊、哦、我依靠神，有没有过？想一想哦，有时候我们信主好几十年了、哦、但想一想，对啊，我好像还没有依靠神过，没有说因为哪一件事情我特别依靠神。有的人还不懂得要怎么依靠神。我们常常嘴巴在讲我要靠神，我要靠神，我们要依靠神。我们也听道理，常常在讲，听传道在讲道，都说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靠神。但是为按照个性，真的当你需要依靠神，你靠得下去吗？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哈说，我们要试验看看有信心没有，试验看看有信心没有，这个就是依靠神去试试看。好，常常说我有信心，我有信心。但是你的信心到什么程度，要去试才知道。那这个就是要去依靠神，好，你要学着去依靠神。你有学习依靠神，你才会更有信心来靠神。你没有过依靠神的经验，你就不会有信心靠神，你就不知道有没有信心。所以我说，有些人生病的时候啊，可能病得很难过，或者病得很严重，或者有的人遭遇到这个患难，那不晓得怎么办，很苦。那有时候弟兄姊妹去看他，勉励他，跟他说啦，你要祷告啦。有的人哦，如果他也没有信心的，他就跟你回答：啊，基督大家嘛知，我嘛知，你若像我安尼看，你也基督的。有时候真的会这样讲，有的人会这样跟你讲：你若像我安看，你基督也落去呗。真的啊，有时候真的这样。他讲这一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好，你要去思想，当你这样，你是不是祷告得下去？当然他这样祷告不下，他不对啊，他没有信心，没有错啊。可是有一天当你这样，你是不是也祷告得下去？不容易，这个就是依靠哦，不简单啊。有一次哈、哦、我 有一个弟兄啊，他因为出外工作啊，到我所负责教会的附近啊，那么在做工的他从楼上摔下来，摔下来就紧急送医院，那个颅内哈出血很严重，送到医院哈，他的生命迹象很弱，有一边瞳孔已经开始放大，失去知觉啊，医院不敢开刀，因为他这个啊这个情况哈，生命迹象很弱啊，不敢开刀。那后来啊，联络到我的时候啊，我赶到医院去，那家属也来了。那个家属哈啊，跟教会负责人都来了啊。那这个弟兄的太太哈，就坐在那里旁边哈，在那个交病房外面就在那边一直哭。那我进去交病房看哦，看他都没有知觉啊，跟他摸一摸，跟他啊摇一摇都没有知觉，跟他叫他都没有知觉。确实很严重，我问医生怎么不动手术，医生说不大敢动手术。我说那转念呢，他说转念到半路就可能就完蛋了，不敢转。但是虽然这样讲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好，所以可能医院的设备啦各方面比较不足嘛。那所以后来一方面我也帮他们联络，看能不能转啊，有这个设备好的救护车哈，然后因为里面要有那些急救设备哈，要有那些维生设备的救护车，那种救护车不是每个医院都有哈，所以必须要帮他们联络看看有没有那种救护车，然后啊这个转念的地方也要联络好才转。那有帮他们联络啊，有一些啊这个医院比较熟的人，请他们联络看看。那我出来的时候，我看那种场面哦，大家在那边其实不是好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家属一个人留在这边，我们其他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到教会去祷告。好，那我主要要告诉这个弟兄的太太，我就你也到跟我到教会去祷告啊，你爸爸留在这边就好，就到医院去，到教会去，因为医院离教会不远，他们就都到跟我到教会来。要祷告之前，我就告诉这个姐妹，我说今天你先生发生意外，你很伤心，我知道好，所以你很难过，因为从我到医院去一直到我交病房出来好啊，跟好还有他也到教会去，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哭啊，我就这样一直哭，很伤心啊好。那当然伤心是一定会啊，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很伤心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现在一直哭，你现在很难过，你一直哭这么伤心，对你先生的病都没有帮助，都改变不了啊。你现在要认清的，你现在要听我讲，你要认清的一点啊，传道跟你讲的话你如果听得进去啊，提起信心来就可能有转机啊。你不要忘记，我就跟他讲，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我们所拜的神是什么神，他是人生命的源头啊。我就勉励他，我说你是人生命的源头，你不要忘记啊、哦。那今天你哭没有用啊，祷告嘛，把你的痛苦把你的担忧告诉主耶稣就好了，大家帮助你祷告，你一定要祷告哦，你要提起信心来。我就一直勉励他，然后我说我们大家帮助你祷告啊，大家就帮助他祷告，然后我也帮他按手祷告。那祷告大概哈、哦有半个小时的，因为大家都很迫切。那祷告完之后哈，我看他哈，眼泪就擦一擦，就不再哭了。哦，还是会难过了，但是不是那么伤，不是像刚刚那样的状况。话有听进去。后来因为那时候已经七点多了，晚上七点多了，我知道他们有的从中部上来哈，负责的那些有从中部上，我刚知道他们都还没有吃完，我说我带你们去吃饭，好，那啊吃饱饭哈啊再看怎么处理，我们再继续那个，我已经有在帮他们联络，我说看看反正不吃饭也不行啊，大家还是要吃饭，就带他们去吃饭。那吃饱饭又帮他们联络一些事情以后，啊他们有的负责人回去了，好，那我也回去哈。那他们有家属留在那里啊，留在那个休息室。隔天一早，我六点钟就到医院去啊，因为已经联络好要转院。 六点多就到医院去帮他做处理，啊，处理好，因为我当天还有工作，我没有办法跟他上去，好，跟他到这个医院来，所以他们救护车就载走。到晚上到那一天下午一点多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啊，这个太太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现在送到开刀房去手术，他一方面跟我讲说，请我帮助祷告，说好。那到晚上哈11:30，他又打电话给我，一方面是要告诉我开刀的情况，哦，所以他打电话给说已经开刀出来了，哦，感谢主，很顺利，好，哦，那么讲完了，他就跟我讲一个感想，然后传道，我信主已经大概30年了，他已经四五十岁，那在。这件事情发生大概在将近10年前，那时候他大概40几岁，我信主大约30年了，好，我到现在才第一次学会什么叫靠主，到现在才第一次学会什么叫靠主。好，以前常常在听靠主，我从来没有去靠主，好，到现在我才学会什么叫靠主，我也才学到了说，才感体验到说靠主哦，原来那个内心哦是那么平安。然后他跟我讲说，我现在在手术室的时候，我在外面，我在那里，我内心很平静，因为我感觉到主耶稣就会救我先生，所以我内心很平静，我不会怕。他说，反而我坐在那边，我内心很平静，我还看其他的人，同样在手术室的其他的这个其他人的家属，看他们好像每一个人脸上哦，都感觉到那种的害怕的那种表情，很担忧，很害怕。然后我现在我不会，我觉得我很这个心里会很平安。哦，他自己哦，在那个晚上打那一通电话，就跟我讲这个感想。我跟他讲说，感谢主，你这一门功课你学到了。哦，那确实是如此哦。我们今天如果你学到了靠主哈，你这一生当中你会体验很多，真的这样，我们不妨去试试看哦，试试看，我们可以试着哈，一件事碰到一件事，我们试着靠主，好，或者说当你生病的时候，哦，当然我不是告诉你们说都不能看医生吃药啊，哦，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也可以试试看，靠主了，去试着去靠主，学着靠主学看看，哦，我们今天哦，比如说你感冒的话，感冒虽然很容易，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哈。那不是大病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医学发达嘛，感冒一般的感冒药物都可以控制啊，哦，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感冒好像没有什么哈，哦，好，那就算你感冒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去靠主，你想想以前你是怎么处理，先去药房买个药吃，健保卡拿了去看个医生。祷告，我不是说你绝对不能买药啊，不是说你不要去看医生，你要去看医生，你也先祷告，再去看医生。祷告什么？求主耶稣帮助啊！好，我信心还没那么好啊，好，我现在要去看医生啊，或者我现在要去买个药来吃啊。那求主耶稣哈，让医生哦能够开对药啊。很多医生哦在开药，你感冒他，你去看医生，医生开药是怎么开？你进轮到你哈，你在那边等，轮到你挂号完了，轮到你的时候，你门打开进去哈，你可能还没坐下，然后就在问你怎么样啊？你在跟他讲症状，一边讲一边坐下去，你坐好了，你症状讲完了，他也说好了，你到外面去等药，他不一定跟你看嘛，对不对？他主要是用一般的这个感冒的状况开出一些药给你，那你下次来症状没有改善，再跟你换个药再给你。很多医生都是这样的，哦，光感冒的种类就很多，哦，那现在就是说你要做什么治愈，你先祷告，当然如果你信心够，你觉得我够，我可以忍受，哦，我有这个信心真的靠主，你都不要去看医生也可以，哦，那你还做不到，你可以去看，可是你要祷告。所以我现在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反过来把祷告放在前面，靠神，你能够靠到什么程度，你试着一步一步学，好，你不用一次开始就说我都不看医生不吃药，好，当然你可以这样可以，但是如果你觉得还不够，不一定要这样，你可以看，可是一定要祷告，好，不要到 已经啊，这个吃了很多药，看很多医生的都看不好了，你才祷告，不要这样啊、哦。这个就是学着靠神，所以试着看看啊、哦。不管你碰到什么，你有一次的经验，你下一次你碰到，你一定会先祷告，一定会啊、哦，因为你体验到了。那你没有过那种经验，你就不会去祷告，你就会照你的方法，你所想的方法去处理。第八节啊，第九节，三章第九节啊，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啊。刚我们说到这个路德，他很谦卑啊，那他这里回答说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婢女路德啊。路德他告诉波阿斯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表示什么？本来我不配，我不配啊、哦、来要求你什么啊、哦、我不配啊、哦、我的身份很卑微、哦、我不过是好像你的一个婢女而已，但是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为什么？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啊、哦、因为我是你是我至敬的亲属，本来我是不配，可是因为你是我至敬的亲属，所以我有这样的权利啊、哦、那也因为这样我有资格来得到你的恩典。所以路德他一方面很谦卑，那一方面呢，他也啊也把握住这样的权利，啊、哦，因为这是律法的规定应许，啊、哦，我们今天哈、哦，如果要说起来，我们也是很不配得神的恩典，我们也不配，啊、哦，因为我们也很卑微，啊、哦，就像保罗说，我是何等人哈、哦，那么确实我们很卑微。但是呢，因着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个身份变得很尊贵，啊，我们能够承受神的产业，啊，这个身份变得很尊贵，因着神的怜悯，啊，本来我们也是很卑微啊，啊，就像路德，他认清自己的身份，所以一个人要懂得认清自己的卑微身份，然后才能够领受更大的恩典，啊，如果我们人不肯。啊，不能够看清自己卑微的身份，那你就不会，哦，来谦卑来领受神的恩典。啊、哦，事实上哦，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哈、哦，他在这个世上的很多条件他都很好，啊、哦，可是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只在于什么？不肯谦卑。哦、我也曾经碰到一个慕道者哈、哦，叫他来教会他会来。叫他祷告，站着坐着都可以，跪下我绝对不要。哦，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好、哦、一个男人啊、哦、所以当然说要我来听道理，我觉得你们讲的还不错，我会来听，但是要我跪下祷告做不到，就是这个跪，他认为说我怎么可以跪呢，哦，怎么随便跪呢，啊，这个他做不到。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真正谦卑了，没有办法从这个信仰的角度里面哈，从啊来认清自己人啊，我们人的卑微，好，人的卑微，你不能认清你的卑微，你就不会去谦卑寻求神，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领受神更多的恩典，事实上这个谦卑很重要哈。那这个这个波阿斯跟路德说哈，说啊。第十节哈，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们耶和华赐福你摸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啊。”啊，这句话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哈。少年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哈。如果从律法的规定来看，这个寡妇可以再嫁啊，这是允许的啊。那么从新约时代，寡妇也可以再嫁，这并不是犯罪啊，啊，这是。啊，这是正常的哈，这是允许的哈，所以他要再嫁少年人，也没有人说不行啊。我要嫁谁是我的权利，我本来就可以再嫁。哦，因为这是他的权利，外规定啊，所以都可以啊。那么这个波斯跟他讲说，少年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啊，少年人如果强壮的话哈，有的人他因为少年人强壮，他散不阿金了，散不阿金啊，他不会很在意啊，因为至少他很健康很强壮。 哦，穷也没有关系。那如果这个少年很强壮又很富有，嗯，那这是大概嘛希望能够这样找到这样的对象啊。好，那这个波阿事实上他不是年轻人，他有一点年纪。好，你从波阿斯讲这一句话，我们也知道，波阿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也是有一点年纪。如果要跟年轻人比，他自己比不上年轻人。好，所以啊，波阿斯告诉他这一句话，啊，一方面也是路德哈，他不会以那种一般人的想法去追求他的未来。好，也就是说，他不会用物质的条件或者世俗的眼光来看这样。好，我们今天哈在。啊，这个信仰的路上哈，世上这个也很重要哈。我们不要用世上的条件，好，我们不要以属世的眼光，好来看待我们这个信仰。好，有很多人要信主哈。我以前在新主教会的时候，曾经有信徒跟我讲，团队，我叫排泄酒葡萄架来呢。我想喏，酒葡萄架不是更像属啊那排泄酒葡萄架。不是啦，我们教会这么小，以前新主教你们去过吗？以前的新主教不是现在啊、哦，以前的新主教会哈、哦，有一点像，我们北部现在有哪一个教会？好、哦，它是那个透天的房子哈、哦，但是只有13尺宽，好、哦，然后长长的，大概就像我们这样两排椅子，啊，长大概多我们不到一倍，它会堂就这样而已，啊、哦。那所以感觉上就是小小的一间房子这样哦，看起来就不像教会嘛。所以有信徒跟我讲说，我们不大好意思邀请啊这个亲友来，因为他说哦，每一次邀请人家来参加来教会参加布道会哦，人家都会跟他讲说，哎，你这间教会那不行，不像教会了，所以呢，他说不大敢邀请哈。确实哈、哦，我们教要论外貌没有外貌，好、哦、要论这个属世的条件，我们没有很好的属世条件，好、哦、身份地位，要说身份地位，我们真的在社会上很有身份地位的人也不多，好、哦，要论这个教会的财富来看哈，好、哦，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很多很有财富的人，好、哦，这个论学问来看啊、哦，也许在。啊，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较多哈、哦。但是如果要论那种特殊的这种学位哈、哦，我们教育很少有所谓的在社会上很有名的学者，啊、哦，很少哈、哦。甚至以教会的这个圣职人员或者传道人来看，啊、哦，也不是都是那种啊这个什么神学博士啦哈、哦，或者说在社会上本来就很有名望的人都不是，啊、哦，所以要用这种。外在的条件来看，我们的条件都不好，好、哦，但是我们在追求信仰哦，你不能看外在条件，哦，所以有些人他在有些教会哦，他很会分这些，啊、哦，很会分这些哈、哦，那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我们更不可用外貌来看人，好、哦，那我们基督徒要特别谨慎，就是说，我们不要受这个啊这个物质来影响，哦，名利地位来影响，财力来影响。哦，你不要看这些，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知道说这一些物质都是暂时性，哦，你不要看待这些。你如果看待这些，你会觉得说，啊，我在，啊，我每天去聚会到底有什么好处？好、哦，看有些人哈、哦，好像说他啊、没有热心聚会，可是他好像，生活的好像很好，哦，或者没有信主的，你看他，他虽然不没有信主，可是他好像又，哦，事业。很赚钱，好、哦，很富有。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说，到底我这样子热心信主，是不是神会看顾我，会祝福我？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质疑。啊、哦，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失去信心。啊、哦，神哈、哦、给我们的不一定是物质的，所以我们不能用物质的条件哈、哦，用名利、用钱财来看，来看，好、哦，来看这个认定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目标。好，那事实上这一些都容易影响的，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幕后这个世代很容易让我们随波逐流，我们很容易受环境影响。最近台湾很这个大家都都很疯狂的哈、哦，就是这个乐透啊。今天我看报纸好像超过7亿多8亿左右， 签的金额，今天的报纸好像刊登说已经超过7亿了啊，说什么这个奖金会超过6000万啊，确实很吸引人。那为什么这么疯狂？这绝对的嘛！你看那个香港的大家乐，香港的大家乐哈，那个就跟我们现在乐透是一样的，好，那而且它的奖金是不断累积的，啊，签的人多越多的时候，它的奖金比例越高，然后啊，每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这个，好，我们这个乐透每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大乐透，大乐透奖会超过10亿的奖金。哦，也叫康宝啊，找一个哦，很吸引人哦，很吸引人。好啦，看那么多人在签，你会不会去签？你会不会想我也去试试看，签一张啊？你现在可能说不会哦。好啦，这个每个月都在发行的、哦，一起发行哦，可能你会看到报纸。也会登出来，或者电视会报道出来，或者会听到你周边的人，哎，他中了100万，他中了50万，哦，谁又中了500万？那么你的心会不会动？十几年前哈、哦，台湾在疯狂大家乐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信徒哈、哦，他也知道这个大家乐哈、哦、不行啊，怎么可以啊？大家乐是赌博啊，那怎么可以？基督徒怎么可以？都知道。开始都知道，可是啊，街坊邻居大家在谈的话题都是大家的。你这几天几号？你有明白吗？你怎样明白吗？哦，都是这样啊。我讲过台语的时候听得懂吗？没有啊，那、哦、就会话题就会扯到这些哦。然后你去上班的时候，同事讲的也都是这个话题。要不然就听到说哦，某某人哦，我、哦、这一期啊、中500万啊，某某人中1000万哦，大。一听到都是这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在疯狂大家乐，我们的社会就这样，我们有很多信徒开始都知道不能签了、啊、大家乐怎么可以签，可是听的话题都这样开始动摇。嗯，签大家乐应该也不是什么罪嘛，啊、哦，我反正我又不是签很多，我签一点点就好啦。那、啊、万一中的话，好、哦、万一中的话哈、哦，那、啊、我还会奉献呢、啊。教会传福音还是要钱嘛、哦，哈，哎，人哈、哦、想要做什么事情就会去找理由，哎，讲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呵呵，哎，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自己找那种我想要做的理由，哎，真的是这样哦。然后就去签一期，签两期都没有中。听人家讲哦，这个名牌几号，名牌几号，我没有名牌啊，他也很清楚啊，我们怎么可以到庙里去问名牌？这个不行啊，基督徒怎么可以去问明白，去庙里问明白，这个绝对不行，他也知道、哦、怎么办啊？人都有明白签，我也没明白签吗？啊，不然怎啊？签一期，签两期，签三期都没有中啊，心不死心啊，有签过以后就不会死心，就想要签啊，想要再继续签下去，要继续下去又没有明白啊，跟我们刚才问团的去问传道，一定会被传道骂，怎么敢去问传道？结果有的人就怎么样？看第几首，今天看第几首，然后从那第几首去猜字，去猜字，真的啊，这个都不是假的事情哦。我讲这些都是当时发生的，确实教会有信徒就这样。那来聚会哦，团队给他加点微信，回去就开始从这几首是数字就开始猜名牌哦，开始猜名牌，就真的去签，又签不中，好、哦，又签不中啊。那签不中怎么办？签到最后哈、哦，那时候已经陷下去了。所以那个圣经里面哈、哦，保罗讲的那一句话很好，我觉得这个很好哈、哦。这个环境影响，社会的风气影响，我们真的要谨慎。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9节哈、哦，第6章第9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哦，想要发财就陷在迷惑跟网罗当中，然后呢，结果是什么？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就是这样啊。你有那种贪恋的心，你就会这样啦、啊。好、哦，就陷在网罗和迷惑当中。哦，然后呢，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沉在这个败坏跟灭亡里面。 所以那时候的心哈、哦，开始一直的就受影响了，哎，开始是怎么可以欠？再来啊，欠一点没有关系，好，再来我没有名牌啊，哎，然后呢，到最后怎么样？他还不敢，他不敢到庙里去问名牌，拿钱叫人家帮他问，这种事情都发生了，教会发生过。哦，所以我在想哦，现在乐透啊，可能对教会的信徒又是一个冲击，真的会是一个冲击啊，一定会的嘛，因为这个是潮流嘛，哦，那种风气潮流一直吹嘛，一波一波嘛，你处在这种环境，你不会受影响吗？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谨慎的，潮流一波一波，你要谨慎，哦，所以如果你不谨慎，你就受影响，因为确实啊。看人家在种哦，一千万五百万在种的时候，你在想我、哦、每天这么辛苦哦，我贪当当时就贪到这些钱，那那只要签一点啊，就签到一边，然后就好了嘞哈、哦。哎，反正就会为自己找很多理由哦。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软弱的原因，所以哈、哦，这个末后的时代哈、哦，魔鬼的工作是从我们从用环境、用这个潮流来影响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受这个风气潮流影响以后，我们的价值观改变，好、哦，我们的观啊思想观念也随着啊这个社会来败坏，就会这样啊。我们现在社会很多观念都不对哦。如果要讲这个部分，真的很多了，要讲不完，很多观念都不对，哦。最近不是发生几件情色事件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啊。啊，有人就在发表，我曾经看到报纸有发表那么一份，有人这样发表，啊，说，这个立法院哈、啊，有些人在强调什么，女性通奸不是罪啊，哈、啊，看起来好像有理，其实不对。那最近后来那个李秀莲副总统他又提出批评啊、哦，我想他讲这个批评是很正当的，本来就应该要批评，你不反驳的时候、哦、这种观念深到我们的社会里面真的是很可怕好、哦、那么在那个的时候我还从不晓得是杂志还是报纸我忘记了、哦、有一篇文章、哦、他在谈这个女人对身体的主权那女人对真理的主权哈、哦，他要强调那种女人的主观性呐、啊。好，可是他用这样来谈女人主观性，我是觉得这个风气在我们的社会，如果这样真的这样发展下去哦，很可怕哦。但是我一看到这一篇文章，我发现我们现在的社会，尤其在年轻族群，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他强调就是说，女人可以。主张自己的身体，哦，所以我要啊、这个怎么交往朋友，或者我要啊、我要怎么来啊、哦？好像我要这个跟谁发生什么关系，啊、哦，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了，啊、哦，就算我的啊、这个另一半，或者我的啊、未婚。那、乎也没有资格干涉，他强调这个主权。那一篇，哦，讲的好像让人看起来，当然他很会讲啊，写那篇文章会写。但是我看了，我觉得这种观念哈、哦，如果哈、哦、在我们的社会再发展下去哈、哦，又很可怕。我们的社会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开放到已经，人已经没有一个这个哈、哦、这一种。啊，道德观念、社会观念都没有，都破产，完全失去了，所以很可怕啊、哦！所以末后的世代哈、哦，我们更应当谨慎这一些啊、哦。那么、我们刚啊、谈的这个路德记哈、哦，这个路德哈、哦，他就是不受环境影响，好、哦，他就是这样。哦、我们再看回来哈。哦 就是好告诉这个路德哈，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哎，这个观念很好。我们今天哈确实这样，我们不要说受外在环境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目标、追求的目标。好，所以以后也许我们会觉得，哎，有些教会好像很好。好，那当你这个在教会里面哦，你参与教会的事工哦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哎，教会也有很多教会的软弱。那你更会发现说，我们教会很保守，很多事情好像应该要赶快去做，我们都没有这样做。有时候你会很会觉得说，我们应该可以再做得更多，好、哦，难免我们会有那一种好、哦、那一种冲劲哈、哦，会说应该要做，但是看了教会好像很多人都没有这一股冲劲哈，他、哦、会觉得教会啊好像大家都不够热心。好，那当你看到有些教会在做什么，你会觉得说，哎，这样才对哈，应该怎么样？好，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反应。那其实那一种反应是没有关系哈，但是哈，我们最重要要了解说，我们今天教会最可贵的哈，我们是有神在亲自带领。好，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尽本分。好，但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这一点很重要。哦，不在于人的带领。人是这个要去这个与神同工了哈、哦，人要与神同工啊、哦。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哈、哦，保罗就说我们是与神同工，我们是与神同工哦。保罗他不是说啊、哦，他要强调说我们今天做的圣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我们都是与神同工。好、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当你可以做的时候，你要尽力去做。当现在该你做的时候，你要尽力去做，这个就对了。好，那至于别人在做的时候，你可以做多少，你尽量。但是如果他不做，你也不必要去在意，因为这样你就自己灰心丧志，甚至觉得说啊，在这边，好、哦，这个不好，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或甚至都到别的教会去，这个就你就没有价值性啊、哦，因为你受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真正能够知道说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啊、哦？那这个拿尔，哎，这个路德就是这样，他清楚，他不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追求他的幸福，不会。如果要这样，他就不会回到伯利恒来。好、哦，所以波阿斯跟他讲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哦，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在。他不是用自己的想法，用一般人的想法，哦，用私心来想到自己，然后来追求自己的未来，他不是。好、哦，所以波阿斯他跟他讲这一句，这也是波阿斯为什么、哦、马上答应他了。我想波阿斯很聪明了、啊，哦，他马上答应他。哦，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有那种属灵的眼光，好、哦，要洞察这个更有价值的啊、哦、这个目标、哦、要去洞察，好、哦，不要太近视啊、哦，不要看眼前的啊、哦，这样的话我们会失去的更多。最后一句话哈，路德跟这个拿尔米跟路德说哈，说你只管安坐等候哈，安坐等候，只管安坐等候，这是拿尔米对波阿斯的信任，哦，他说你只管安坐，看这事怎样，好、哦、怎样成就哈，拿尔米告诉路德哈、哦，要他安坐等候，这个是一种指导他要有信心哈、哦，信心就是一种交托。那信心也可以安心，哦，你有信心你就可以安心，哦，那你有信心你就可以等候，哦，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有办法等候，你没有信心你就不会安心，哦，那你没有信心你就交托不下，哦，所以信心就是交托，信心就可以安，有信心就可以安心，哦，那么有信心你就可以等候。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哦，他说我靠主大大喜乐，我靠主常常喜乐哈、哦。那么他的靠主喜乐哈、哦，我们从第六节哈、哦、可以看到哈、哦，他说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哎，这句话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哦，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得到的不多。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经节你很熟啊， 但是你真的能够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吗？好，那再来就是他的靠主喜乐的方法是这样，然后呢到十二节哈，十一节哈，十一节到十二节啊，十一节十二节啊，他说啊，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到秘诀。这个就是靠主的经验，不管什么情况他都得到秘诀，这个他懂得靠神啊。好，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知道靠神，都会靠神。好，所以在好的时候，在不好的时候，好，在顺境在逆境他都一样，他觉得这个都不重要。所以环境时刻在变，但是他的内心哈不变，他靠主的心不变，他对主的信心不变。环境不可能不变，环境都在变，好像我们的气候最近每天都在变，哦，白天还好，哎，晚上一下来或者一清晨，冷得要命，哎，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要拿厚的衣服，因为看气象都知道说今天晚上会很冷，哎，确实是这样啊，气候变化很大，哦，环境本来就变化很大，时刻在变，但是环境变，一个基督徒对神的信心是永远不变，哦，信心是不能是永远不变的，啊。彼得哈，他看到，彼得他们几个门徒在船上看到有一个黑影，他们很害怕。主耶稣就出声说：“是我，你们不要怕。”彼得一听到主耶稣的声音，他就跟主耶稣说：“如果是你，你也让我走到你那里去。”彼得讲这一句话有没有信心？为什么有信心？因为听到是主耶稣的声音嘛，他相信主耶稣的能力嘛，好，他相信主耶稣可以走。如果主耶稣答应他，他也可以走。所以他敢跟主耶稣说：“如果是你，你也让我走到你那里去。”哦，好，主耶稣说：“好，你来。”他就真的走下去，走了，真的走下去。好，人能不能走海面？人本来就不能走海面。那么他为什么可以走海面？只因为他相信主耶稣答应他，他一定可以走。他是相信主耶稣的能力，所以他对主耶稣有信心，他才能走海面。人本来就不能走海面。好，那他走一段以后，看到这个风浪，海里边起了风浪，海风浪大不大，有没有风浪，跟人走海面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就算没有风浪，人也是不能走海面的。有风浪人也是不能走海面，没有风浪人也是不能走海面，本来就没有关系呀，啊。好，哦，啊，他能够走海面，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嘛，跟风浪都没有关系。可是他当他眼睛看风浪的时候，他心里就害怕，我会不会沉下去？他不看风浪的时候，哦，有没有风浪，本来他就不能走海面了，是因为主耶稣答应他走，他才能走啊，他有信心才能走啊。但是他现在因为风浪影响他的信心。本来有信心啊，可是因为风浪影响他的信心，所以人的信心会受环境影响，很容易受环境影响。这个就是我们要突破的问题。所以要谈信心哈，什么叫信心？信心要突破环境。信心如果不能经过环境的考验，就是没有信心。我们今天要追求信心，你要先通过环境的考验。你不管今天你处在任何环境里面，你的信心都不变。你这样就是你对神有信心。好，第二个问题，你的信心要通过时间的考验。今天你有信心，明天你不一定有信心，今年你有信心，两三年以后你不一定有信心。有的人这几年很热心，五年以后你看不到这个人。你五年前你看到一个人很热心，你现在可能看不到这个人，他可能变得很软弱，这种就不叫做信心了。真实的信心不受这个时间影响，不但不受环境影响，也不受时间影响。所以真实的心要突破环境跟突破时间。我们看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成为信心之父，神拣选他的时候几岁？70岁。神告诉他，我要让你的子孙很多，万国必因你得福。好，然后呢，以后又向他显现，所要让你的子孙很多，多得像海边的沙。啊，到过了几十年了，又跟他显现，就向他说：“你看天上的星，你的子孙像要像这样。”亚伯拉罕没有跟神说啊：“神啊，卖给我滚球啦！ 十几年前你就跟我讲，一二十年前你就跟我讲，没有我囝孙家这，现在已经经过二十年了，一个也无啊。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这样说？会啊，对不对？明明在开我玩笑嘛，要说要给我，到现在哎，经过几十年了呢，不是一两年，不是一个一两个月呢，那没要我家，对不对？这个就是时间的考验。圣经怎么讲亚伯拉罕？那罗马书第四章哦，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说亚伯拉罕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呢，反而因为满心相信，满心相信哦，这个就是信心了。所以我们今天哦，你不管在什么事上哦，今天这样，明天这样，你都一样，信心都不变。不管经过几年，你的信心都不变，而且是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坚固。信仰是要这样追求，哦，所以你有真实的信心，是要通过环境跟时间的考验，这个才是叫信心的，啊，信心你挂在嘴上讲，我有信心了，还不老用啊，哦，所以你要通过这两个考验啊，啊，所以这个拿尔米跟路德讲这一句话，我课程哈，哦。那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第二卷哈，就是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啊，上一次我们录的记哈啊，就结束了哈。那我们今天上以斯帖记，以斯帖记跟录的记在圣经里面都是相当特殊的两卷圣经哈，啊，尤其用妇女的名字当经卷的哈，确实这两卷是相当特别。这两卷圣经在圣经里面哈，它占的分量并没有很多的篇幅哈，但是它的内容啊，却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教训啊，就好像我们上一次上过的路德记一样哈，虽然短短的四篇，但是从短短四篇当中哈，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教训啊，包括家庭伦理哈，夫妻之间、主仆之间、夫妇之间哈，啊，种种的教训。甚至也能够让我们知道教会的真理啊，啊，神的救赎经纶啊，神的救赎啊，在这个路德记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那啊，在今天我们要谈的啊，这个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也是相当特殊的一卷圣经啊，它总共有十章。在十章里面啊，它好像是啊，记载着一段以色列人他们在王国时代哈，也就是说被掳到外邦的国家哈，啊，一段世纪啊，其中的一个时期的一段世纪，哦，所以他从开头一直到结束哈，好像在短短的一个时期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啊，那么这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哈，就是在亚哈水鲁王他作王的期间。啊，亚哈水鲁王他作王哈的期间哈，这个发生了这个啊，这个当时哈曼哈要来用计来灭掉啊犹太人，啊，那么啊这个过程里面神怎么来拯救哈？可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在以斯帖记里面哈，并没有提到神啊，这内容哈。十章当中我们找不到他有一节圣经里面有提到神，都没有提到神。但是呢，在整章当中我们却能够看到，从这个事迹的发展过程里面，我们却能够看到神在拯救这些以色列百姓，神的安排跟神的拯救。所以内容我们看不到神这个字，也他们也没有提到神，但是呢却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所以这一卷圣经也是相当特别。犹太人他们在普尔节的时候就会来读这个以斯帖记，这个普尔节表示神的救赎，神的拯救，所以他们都在读这个以斯帖记。我们在上以斯帖记之前我们先从这个以斯帖记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以斯帖记的这个主题跟大纲。我刚印了有三页的讲义，三章 哎，刚好一个大章，对哈，有三面哈。24、25、26、27、28哈，啊，应该有哈。大家没有的话，我们把这个讲义拿哈，讲义前面有哈，没有的来自己来拿哈。啊，我们先看这个我刚补充给大家的这一份讲义哈。好，我们先把这一本这一卷圣经哈，从这个讲义我们来看这一卷的主题哈。我们先看过以后，大章小章是一样的哈，那个有重复拿的哈，我们再拿回去，因为分数会不够。啊，我们看过以后，可能我们对以斯帖记就会有比较一个完整性哈，啊，一个概略的一个了解哈，这个以斯帖记大概在谈什么。啊，我们看24页啊，24页导论的主题哈。这一本书哦，它一开头就介绍亚哈水鲁王。那这个一开头把这个亚哈水鲁王，那谈说他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哈，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亚哈水鲁王这个时期哦，就是他们国家的王国强盛的时期啊，所以。他的首都就是在苏珊城啊，就是这件事迹所发生的地点哈，苏珊城。那么他个人来说哈，他是拥有很大的财富跟权势啊，因为他是在一个整个国家一个强盛的一个时期当中的一个君王啊。他的做法当然跟以色列人当然不大一样哈，可是这个亚哈水鲁王哈在位的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几件事哈，却是值得我们去探讨哈，因为这亚哈水鲁王在位的时候发生过几件事情哈。那在以斯帖记里面哈，他却用一个比较强烈的一种对比性来撰写这个以斯帖记哈，所以他好像是叙述一段事迹，但是呢，在事迹的叙述当中，他却是用一个对比式的方式啊，好来写哈，所以有人说这一卷圣经哦，它也有相当大的文学价值哈。那如果我们要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确实这一本书哈有它很好的文学价值哈。啊，那它是用比较对比式来描写哈。那第一章哈开始就有提到这个一个比较讽刺性的问题了哈。也就是说，王虽然他是在一个强盛的国这个国王国时期哈，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富甲天下哈、威龙万千的王，可是呢，却发生王后却违抗他的吩咐。那因为王后违抗他的吩咐成为整卷哈的一个序曲。如果没有这个王后违抗他的吩咐哈，就没有以下的事件发生。那这个王后违抗他的吩咐，当然这个对王是一个挑战，对当时朝中大臣哈，在王的面前，王为了要显出他的威严哈，要这个王后以斯提，王后这个这个瓦斯提哈，来到他的面前哈，这件事情哈，等于是王的一种要显出他的这种威龙的一种作风了哈。但是呢，王后这个瓦斯提却公然哈、来违抗他的命令，所以对他个人的威严来说是一个挑战。对当时聚集在王面前的这些朝中大臣哈、当时哈、特别王哈、在他面前哈、王就聚集那势力在他前面的七个太监，好、那这里没有写这七个太监是做什么。事实上，这七个大臣哈是高位的哈，13节这里就有记载哈，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哦，有这些人，